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每个周末的晚上用声音陪伴各位。各位这周过得好吗？每次都特别希望能够元气满满的和各位说一声这周过得好吗，因为确实每次在繁忙的一周工作结束之后，最希望的就是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周末了。所以这周末呢，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想要赶紧去看一场演唱会，但是，刚刚好错过了，没有抢到票，所以还心里边稍有点小遗憾。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如果有回到国内，或者是去其他地方旅游啊，或者是去感受更多的这种文化方面的一些活动的话，你会真的发现，好像就是到了今年，特别是春天，这上半年开始吧，无论各地的文旅，还是演唱会，还是各种各样的这些有趣的文化活动，一下子全部都扎根进来了。然后那这些好玩的事情，或者是一些快乐的活动呢，慢慢的开始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你会越来越多看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里面发他们最近又去了哪里，然后又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无论是文化展、画展、演唱会，还有各种各样好玩的事情，一下子全部都踊跃出来了。然后我就在跟朋友聊，我就说其实最近能够感受到，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到了问题，就是更希望那些能够有一些亲身参与的，或者是真实感受的部分，能够有这样的一种亲力亲为或亲身体验。我想到说到亲力亲为，我突然想到最近有特别爆火的一个好玩的，叫做拼豆啊。虽然我自己没有玩拼豆，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没有什么太多耐心的人，就是像乐高啊、拼图啊这一类东西都不是我的喜好。但是最近呢，特别流行的就叫拼豆，它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用不同颜色的小豆豆，然后在一个类似于一个方方正正的模块上、模板上，然后把它贴上去，就放上去。然后呢，它就因为这个小豆子颜色不一样嘛，然后你就通过不同的颜色拼贴，然后组成一幅拼豆的画，然后再好像通过加热还是什么样的手段，然后让它们变成一个类似于小的装饰品。这个如果大家可能没太听明白，我觉得一句话就给大家说清楚，就是我们80、90后的十字绣，就是他们把之前用线来代替颜色的部分，然后改成了一个塑料的小豆子啊，所以好像看上去几十年过去了，好像这种爱好啊，或者是这种大家对于一些打发无聊时间的方式，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如果你最近经常在网上冲浪，那你可能还会听到一个词，叫做奥德赛时期。这个很有意思，大家说，奥德赛时期不是历史上的吗？因为它源于这个荷马史诗《奥德赛》，后来被用来形容是从20岁到30岁这一段漫长的、充满不确定的和漂泊感的探索期。你就会感觉好像自己是在一片汪洋里，是一片独自行驶的小船，好像不知道应该去向何方，向哪里靠岸，或者说你可能感觉自己像站在一片大雾之中，不知道路的尽头会是什么，好像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那这个词其实它流行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让我回想起来，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和我的一位算是长者吧，或者老师，和他一次对话。我觉得这段对话其实也影响了我很长时间，起因就是我和他闲聊，说自己很想旅行，然后又觉得自己那段时间攒不下钱，然后他就开始 安慰我，他就说啊没事啊，他就说那你想具体去哪里旅行呢？大概花多少钱你算过吗？你知道自己每个月的钱都花在哪儿了吗？哪些是必须的开销，哪些可以省啊？你要做一些这种清晰的规划等等等等等等。后来我才发现这些问题我竟然在和他抱怨之前一个都没有想过，我就困在了那种好难，好想赚钱，好想旅行，又攒不下钱，就这样一个非常模糊的困境里。不止如此，我觉得我在很多时候生活上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里面都停留在好烦，我好想，怎么办，想要但得不到这种局面里。当然那个是我的20来岁。那么后来我发现，其实无论是做心理咨询、职业咨询，还是你和其他的人在对话，我们好像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帮人们把一团乱麻，无论是感受、需求还是行动，给处理清楚。而一旦模糊的问题从大问题变成小问题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发现好像问题也没有那么难，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可接受，或者说也没有那么不可解决。所以我发现这种主动消除模糊的过程会让人真正体验一种强大感，就是精确。其实保持模糊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防御，因为好像没有准备好就可以永远不开始。人类的大脑有一种驳论性的需求，就是你近在眼前的事情，你感觉你极度渴望一种确定。比如说当你的伴侣在你的身边，你会特别想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当你要去参加一场面试，你就会在想啊，到底能不能过。这可能会在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个人成长、职业路径、人生选择这些大的问题上开始保持一种刻意的模糊，因为好像只要没有想清楚就可以真正的逃避开始的行动。这个在荣格这个心理学当中呢叫做永恒的少年啊，这个永恒少年他其实就是生理上已经成年了，但是心理上拒绝长大。他会对未来抱有无限美好的想象，但是却不愿意让这些想象落地，所以总是在幻想，总是在预备，总是在过一种很临时的生活。还记得之前我和各位有分享过，我很想过那种很确定的生活，确定到我睁眼今天要做什么事情、见什么人，几乎我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说什么样的话，我都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样的话人生非常非常的有确定性。昨天我的好朋友来到我家里，然后和我一起聊天。他比我小很多，大概小了5、6岁吧，然后还处在一个事业的非常重要的上升期。他就问我说，他说姐姐，我一直觉得很迷茫，他说我的岗位、我的老板，甚至是我现在做的项目，我都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我不知道开始从哪里能够更好的去踏上一个新的跳板，或者说不知道他应该如何能够更好的找到一些让自己觉得确定的、抓得住的东西。我就觉得说哎呀，其实他的那个迷茫和现在所想的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在经历一种所谓的奥德赛时期，就是我们都希望能够做这种很精确的、很明确的、很踏实的、非常笃定的事情。其实我后来想，这种模糊感就是一种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因为其实你不去存钱就不用面对挫败，不去真实经历你就不用去维持浪漫的想象，不去深耕某一个领域，那你就可以继续做那个一点都不懂的天才。所以模糊全是全能幻想的温床，而人一旦清晰就要开始直面那些不完美或者是阻力重重的现实。但是维持模糊也是有代价的，科学当中特别是认知科学领域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智带宽。哎，带宽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像我们说的用的电脑啊、 WiFi 啊，或者是以前用这种宽带上网的时候，我们就说这宽带有多快啊，我们就说看看它的带宽。所以当我们的心智带宽，就是说我们大脑能够同时处理的信息和决策的容量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悬而未决挂在脑子里边， 就像手机的后台一直开着应用，消耗着我们的心智。但太多以后，太多的模糊，太多的后台，那你就会发现你就有一种弥散性的疲惫，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但你又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累。最后像我们的手机用着用着开始卡了，卡着卡着你就觉得不好用了，但其实有没有想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开了太多的程序，用了太多的内存，或者占据了太多太多，它本可以直接消除掉，或者是给它延迟到后面之后的一些操作，但是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清理，不知道如何整理，才会让我们的带宽变得越来越窄，然后就变得越来越好像疲惫，却又说不清楚。想要打破这种大脑的防御机制，其实就是需要用一步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从模糊去寻找我们应该去面对这种困境的武器，而这种武器被绝大多数人其实就忽略了，它是一个核心的能力，叫做精确。精确是一种跨越所有生活领域的基本能力，小到知道这个月要花多少钱，大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越精确越少的把能量消耗在模糊里，就能越知道如何向前推进。所以说精确其实它不是一种技能，它不是一种说我今天开始精确起来的技能，它是一种可以在不同场合运用的一种认知能力。小处来说，比如说知道这个钱花在哪儿，怎么能够更省，大来说就是说知道自己人生的意义走向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精确这两个字重量非常非常的重，因为看似每一个模糊的大问题背后，其实就是一些我们没有看清的具体的小的需求。比如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人生应该如何活，那可能他更想说的是，我好像已经开心不起来了。当一个人问原生家庭的创伤应该怎么疗愈，他可能想说的是，我又用同样的方式搞砸了一段关系，好绝望啊，怎么才能打破这种循环。或者说当一个人问我的天赋和使命在哪里，他可能更想知道的是，有什么事情我还能干得比较轻松，还能赚点大钱。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的脑子会被各种宏大叙事和那种看上去很宏伟的大词儿给填满，比如成功、体面、意义、使命，但这些大词儿有些时候会变成那种模糊重点的噪音，让我们开始沉溺于对问题的想象，而背离了真实的问题。所以说精确化就是剥离模糊的宏大叙事，真正直面问题的能力。在认知学当中，我们把这个叫做原认知，就是用自己的思维过程开始进行察觉，并能够跳出来说，我为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在看事情，我用这样的框架去理解是否准确。所以我们可以先把问题校准，再来寻找答案。有些时候大多数人们以为自己了解自己，我觉得也并不诚然，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自己骗自己。因为精确是我们能够诚实面对自己的能力，而很多人在整理自己的时候发现，我其实是也是润色过的版本，这个版本听起来很合理，但不一定贴近真实。之前呢，在心理学当中有一位组织学家在研究自我觉察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当你反复问我为什么不快乐，我为什么总这样，大脑就很容易编出一套听起来很像答案的故事，实则是自我的辩护。比如你问自己我为什么拖延，大脑可能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比如说今天太累了，有点自己不自律，我最近可能有点虚弱，我身体可能更重要。但是如果换一种方式来问，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从来不拖延，或者是我每次拖延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或者是有没有哪几天我特别容易拖延，那到底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就可能开始发现，只有在工作难度极高或者是过度追求自我完美的时候， 拖延才会出现。那么问题就开始变成了如何拆分任务降低难度，和我是不是可以先完成再完美。所以我不是要逼自己去做自律的人，而是我要开始去拆分任务解决问题。所以说精确化的过程就是诚实面对自己，了解自己的过程。把笼统的自我评价为我就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变成在不同情景下描述，比如说我总会在什么什么情景下做出什么样的行为。第三，精确力就是我们的执行力。有些时候模糊的事情没有解法，比如说怎么能赚更多钱，比如说怎么样我才能开始一项新的技能学习。相比起来，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那些目光从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回归到具体的行动中。心理学的研究量化，这个差距就停留在我想要什么什么，和我设定好要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做出什么样的行为，我在这种行动力极强的提升当中，能够开始对我的人生进行一些全新的把握。就像是你给你的 AI 的提示词越精准越好。没错，当你开始学会如何训练你的 AI 用精准的表述让它执行你想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人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精准的执行。只要你给的词足够的准确，只要你能够有极强的能力开始运算，开始执行，那么也可以说清晰力就是执行力。它让你不被那种看似庞大的模糊所困扰住，也能够帮你打开真实的可以行动的空间。所以说，大家听到这里可能会说了，我知道了，我要行动起来，我要消除模糊，我要更加的精准的生活。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训练，就像训练肌肉一样去训练我们的精准力，就不怕我们的人生陷入到停滞当中。精准的认知，比如说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通过自我提问来挖出清晰的答案。苏格拉底以前就认为说，真正的答案并不存在于外部，而是已经藏在每个人的内心。他擅长用一层一层的提问来挖出清晰的洞见和智慧，所以之前很多人都非常推崇，就叫苏格拉底提问法，叫也叫做精神助产术。是因为在这种一层一层剥离的问题之后，你会发现你到底需要什么。在现代的心理学和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当中呢，教育学家查理德·保罗就把苏格拉底的问题这个提问法系统的成为了六个经典的追问框架。大家可以有机会查一下，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你可以直接搜这个叫做理查德·保罗的六个维度经典追问框架，大概呢其实可能就是问到一些，比如说一个人模模糊糊的觉得失业了，我完蛋了，没有收入，我活不下去了。但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提问法，你就会开始意识到活不下去只是一种灾难性的想象，并不是板上钉钉的现实。你到底应该需要思考的是，你存款能支撑几个月，你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你如何能够找到保底的收入等等等等，而不是被一些具体的或者是好像看上去很具体但其实并没有很落地的这样的一些恐惧所吓到不敢行动。除此之外呢，也要学会我们的情绪精确，正在给你的感受提供一些名字。比如像神经学家也发现，当人们能够精准的用语言去命名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大脑杏仁核，也就是负责恐惧的神经中枢，它的激活程度会显著降低。从被一团模糊的恐惧追着跑，到站定、看清、处理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认知行为疗法，开始去记录你的情绪，去将一些糊成一团的情绪给拆开。比如说，你可以先开始触发情境，去陈述一些事实，客观的事实，比如说现在此时此刻客观的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开始精准的去明确你的情绪，你的躯体或者是感受，比如说给你的情绪一个准确的名字，此时此刻我感到委屈，我感到羞耻， 我感到愤怒，我感到嫉妒，然后开始留意身体的状态，比如说我是不是气到手发抖，或者是害怕到冒冷汗，或者是我感觉到郁闷到胸口痛，然后我开始自动的要开始解锁思维，就是大脑的念头和预设，写下来脑海中第一时间闪过的让你痛苦的念头，比如说我在此刻什么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事情开始了怎样的感受，然后我第一闪过的这种痛苦的念头是为什么，然后我们开始表达真实的诉求，也就是一种核心匮乏，去解剖这个念头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影响了你的边界，到底是什么破坏了你的期待。比如说我们做一次集体的小训练，我们先举一个不好的例子啊，比如说是一个模糊的内耗，比如我现在说我陷入了一种防御性的虚空主义，我对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劲儿来，这个听上去你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你只觉得你自己提不起劲儿来，好像是一种身体上的表述，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对自己内在的消耗。我感觉比如说有一种解法，我们去来训练自己精确的觉察，比如说一，陈述客观事实，在过去的三天里我每天花四个多小时时间漫无目的的玩手机，其实我的工作还没有推进，这个就是属于一种客观的事实。第二，就是我开始形容我的躯体和感受，我感觉这两天我的胸口非常闷，我觉得喘不上气，我有一种强烈的失控感和焦虑感。第三，就是开始产生念头，我的脑子里开始一直有个声音说，反正你也做不好，不如就算了吧。然后真实的诉求是什么呢？我真正害怕的是让别人觉得我毫无价值。所以说用这种方式，你可以更好的更快的去拆析你当下所面临的问题，以及你可以更快的找到这样的解决办法。所以把我想要变成具体可以操作的动作，把时间的颗粒度从人生啊、未来啊、我的青春啊等等等等这种很虚的很大的词，聚焦到下一个小时、今天、下一个礼拜、这个月。所以我们总要开始去把宏大的问题想清楚之后再开始具体的生活，其实远方的路就是往前踏出的一小步所徐徐展开的。当你的脑子总是充满如何过好这一生，我未来做什么，我们大可以把时间的颗粒度调教当下，我如何过好今天和明天，这个月我要完成什么。如果我们开始设定最小的行动单元，我们就会开始有无限的方式去帮助自己逃避那种你本能想要逃避的本能。解决办法其实就是把任务拆解到足够小，小到不可以失败的程度。比如说从我要运动到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做三个靠墙的俯卧撑吧，从我要认真开始写稿做内容到我先在办公室前面随便写五分钟。所以当这种精确性练习足够多之后，大脑在面对庞大的模糊的问题的时候，也能够自动提问、自动拆解、自动生成下一步的行动。所以说有一位作家在《认知觉醒》这本书当中写道，人生就是一场消除模糊的比赛，领先的群体好像都有意无意地做着同一件事情，消除认知、情绪和行动上的模糊，他们好像很反本能，所以这条路很难走。不过你也无需害怕，勇敢的面对，勇敢的走起来，算清楚每一笔账，挖清楚每一个需求，迈出每一个清晰的步伐开始。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感到迷茫，感到慌张，感到恐惧。回到昨天我和我的闺蜜聊天的一个小话题，她说姐姐，她说我现在的工作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的迷茫点。我就跟她说，我说首先 你能力足够，而且你知道自己应该每一步接下来要做什么，那只要踏好每一步，扎扎实实的做好就可以了。因为到这里，时间会给你答案，因为你没有虚度光阴，你没有在浪费时间。我还开玩笑跟他说，我说你看，我出去看塔罗牌，或者是信什么星座算命等等等等都没有了。他问我说，对呀，你最近怎么不聊你喜欢什么星座啊，什么命理八卦啊，什么这些很玄幻的东西了？我说我突然间意识到我的人生在我的手上，我说我意识到我要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可以规划的非常清晰，这样我没有再浪费，我也没有虚度，我很精确的知道自己要什么了，我也很精确的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所以人生不再迷茫，我们的梦想也不再模糊。所以也把我的这一份分享和感悟分享给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你们都能够消除模糊，拥有一个更加清晰、更加明确、更加清朗的美好人生。我是思墨，下周我们在心灵港湾节目里不见不散啦，祝各位晚安，好梦。